今天的第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六节，请大家翻开教会圣经784页。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六节，教会圣经784页。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的第二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五章27到32节，在教会圣经785页。马太福音五章27到32节，教会圣经785页。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他休书。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他不贞，就是促使他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
大家好，特别高兴看到这么多面孔，包括很多新的面孔。如果你不认识我，我是武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讲到要继续查考登山宝训，让我们现在在开始之前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祷告。群众都惊奇耶稣的教训，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亲爱的主，我们承认你是神的儿子，你的教导是有权柄的。我们请求你将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以便愿意聆听你的话语， 并且顺服你的话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叫127个小时，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看过127个小时，好像没有。这里有一位。127个小时是一部与2010年上映的美国惊险片。这部电影编自美国登山家艾伦·斯顿的自传。这个自传讲述其2003年在美国犹他州登大峡谷时所发生意外。是什么意外呢？在登山的时候，登山家斯顿的右前臂被困在一个巨石下，他无法把它拿出来。然后虽然他想方设法，但他还是没办法把巨石搬走。他有不断的呼喊求救，但就是没人响应。他试着把巨石挪开，但是巨石太重，使他没办法把它挪开。他慢慢用尽了他的食物和他的水，最终他只能采取一个极端的措施来逃脱。他只能用一把劣质的刀砍下了他的右前臂，很可怕。然后在127个小时之后，他找到了一家人，这家人就给他提供了饮食，把他送到医院。接着前几个礼拜，我们有发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的大目的啊，不好意思，斯顿失去了他的右前臂，但是却拯救了，最终拯救了他的命。在我们今天的讲道中，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采取一个同样的斩钉截铁的决定。今天讲到的信息是要致死隐面，免得他致死你。在我们开始查考耶稣的教导之前，让我们首先提醒彼此关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在这个学期里是在查考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这是耶稣在整个圣经里的最长的一篇教导。借着前几个礼拜，我们有发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的大目的，他要让我们成为地上的盐，可以借着我们的好行为作为一群有味道的人，不像周围的人一样。他要让我们的光，也就是我们公义的态度和行为，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又颂赞我们天上的父。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出光，是通过顺服耶稣的教导。这个礼拜我们要思考耶稣关于性方面的纯洁的教导。但是在我们开始查考耶稣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定义我们要用的词汇。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中的词汇都是有其在圣经中的意义的。所以呢，如果你看今天概要下面，你会发现我照着圣经的教导重新定义了三个重要的词汇，就是在概要的下面。三个比较重要的词汇，也就是今天经文上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第一个是婚姻，上帝是婚姻的创造者，并且上帝有权柄给婚姻定规了。那么既然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是在圣经里是如何给 婚姻定规了呢？圣经最基础的关于婚姻的教导是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所记载的，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按照这段经文的理解，婚姻是异性的，一个男人要和妻子联合，婚姻也是众生的，丈夫和妻子要成为一体，只有在一方死了，这个一体关系才会结束。这个一体其实也带来另外一个含义，夫妻成为一体不仅代表他们众生的关系，但是也代表他们会一起享受性关系，会用他们的身体称为一体。并且按照圣经的教导，婚姻是唯一允许享受性关系、性行为的关系。如果不是婚姻关系，神不允许在其他地方发生性关系。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婚姻的教导，婚姻和离婚的教导，你可以用概要下面写的两个链接去聆听今年四月份的两个讲道。因为这些讲道已经解释了耶稣基督关于离婚的教导，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今天不会查考五章31到32，就是洛瑟阳刚刚读的经文的最后两节经文。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婚姻，这两节经文就是针对离婚。如果有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离婚，可以聆听下面的那些链接的讲道。我们今天要集中于耶稣关于奸淫的教导，也就是五章27到30节的教导。那么既然圣经是这样理解婚姻，神是如何定义奸淫呢？据我所知，按很多华人的理解，奸淫这个词仅仅是用来代表那些特别邪恶、特别肮脏的性行为，像强奸和乱伦之类的行为。但是按照圣经的理解，奸淫是用来定义已婚者进行任何婚外的性关系。我们刚刚看到了，婚姻是一体的，一体关系是唯一允许享受性关系的关系。如果有人在结婚后依然发生任何在婚外性关系，圣经就把它定义为奸淫。所以奸淫不仅包括那些肮脏的行为，性行为，在圣经的理解中，外遇或者浪漫的艳遇也属于奸淫。我们待会儿也会看到奸淫，也就是婚外性关系，在圣经是强烈禁止的。第三个重要定义的词是淫念。那么淫念在圣经中怎么理解呢？当一个人动淫念的时候，他是在心里渴望跟别人发生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不管是已婚者还是未婚者，渴望跟另外一个不是他的配偶的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就是动淫念。好了，既然我们定义了婚姻奸淫和淫念这三个词，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去查考耶稣的话语。他在五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听过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他当时的听众会有怎样的回应呢？大部分的人很有可能会自以为是的在心里回答，啊，我打了这个勾，我从来没有犯过奸淫，我从来没有在婚姻外发生过性关系。同样的，我猜我们这里今天当中的人可能也是同样的回应，这里今天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没有犯过奸淫。 却是耶稣说不可奸淫。事实上是在引用旧约律法。本来耶和华神在西奈山上颁布了十诫，十诫中的第七诫是不可奸淫。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现在在另外一个山上，是在完成这个律法。那么他要完成不可奸淫这个诫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概要上的第一个标题，让我们听耶稣在5章27到28的教导。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我们有没有掌握耶稣话语的意思？他说如果有人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他心里已经犯了奸淫。耶稣的意思是说，不仅是那些用自己的身体跟别人进行婚外关系的人是在犯奸淫，耶稣的意思是说，在自己的心里动淫念的人，就是那些在自己心里想要跟别人发生婚外性关系，也是在犯奸淫的。显而易见的是，耶稣不仅关心我们是如何利用我们的身体，他也关心我们在心里隐藏的愿望、思想和私欲。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我们可能心里对某某人有性幻想，我们可能在看帅哥美女的时候就心里会流口水，我们可能在看电影或者网站的时候也动了淫念，或者我们可能因为看那些成人电影就会动了淫念。按照耶稣的教导的意思，这一切都是奸淫的罪，都是犯奸淫。这是因为他说凡是看见人就是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我们这里当中有没有人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心里动淫念的事情？如果你从来没有过这样动淫念，你可以在心里，不是公开的，在心里举手。你能举手吗？这里有人能举手吗？我不能举手，我估计你们也无法举手。我们曾经都有过这样动过淫念。主耶稣基督怎么看待我们这样的淫念呢？他说凡是看见人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耶稣基督能够看透我们的心，并且他是厌恶我们的淫念的，把我们的淫念看作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罪孽，看作是奸淫。那么有可能有人在疑问，如果一个未婚者看见另外一个未婚者然后动了淫念，他这样动淫念还是属于奸淫吗？还是奸淫？因为耶稣没有说凡是看见一个妻子，而是说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当然相反也是，一个女生看见一个男生就动淫念，也是犯奸淫。所以耶稣是这么说的，这是因为一个未婚者对另外一个未婚者动淫念，是在渴望一个只有那未婚者未来的配偶所应该享受的性关系。所以虽然两方还没有结婚，但是在神的眼里，这种心里的淫念，这样渴望仅仅应该在未来的婚姻发生的关系，还是属于奸淫。 有可能还有人在疑问，为什么主耶稣那么重视心里发生的事情？我心里怎么想，就应该不会伤害任何人。首先，我们应该说，不管是任何行为，它最开始都萌发在哪里？都萌发在我们的内心中。当一个人行奸淫或者强奸另外一个人或者骚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些行为最初一定萌发在他们的心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回到登山宝训的开始，我们今天已经听了这个开始的被朗读。耶稣在五章八节说了这句话，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他的子民的目的，不仅是让他们成为一群行为上清洁的人，显而易见的是，他来拯救他的子民，是来拯救一群心里清洁的人。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个点。当我们在飞机场的时候，我们因为疫情很长时间没有在飞机场，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起，在飞机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行李放在飞机场的 X 光机里，我们和别人能够看见我们行李的外面。但是那位坐在 X 光旁边看显示器的，他可以看透我们的行李，看到里面的一切。同样的，主耶稣能够看透我们的内心的一切，包括我们所有的愿望，一切隐念，一切性幻想和私欲。并且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他要让我们致死这些，并且他愿意帮助我们致死这些，以便能够成为内心越来越清洁的人。在说了这些之后，我还要补充两个点。首先我想说，如果一个人结婚了，然后在心里想要跟他自己配偶发生这样的关系，这种情况当然完全不一样。神创造婚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让夫妻享受这样的性关系。性是神创造的，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神就是一位好的神。所以耶稣的话语并不是禁止配偶之间的愿望和行为的，耶稣的话语也并没有禁止我们承认某某人很帅或者很美。不过当我们意识到某某不是我们配偶的人很帅或者很漂亮的时候，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败坏的心很容易会把这样的审美的欣赏成为动淫念的切入点。但是承认某某人很帅很漂亮，这个本身不是罪，我们要小心不要过度的应用耶稣的话语。是我们获罪的，是对他们动淫念，就是说看见一个人然后在心里想要跟他发生性关系。那么让我问大家，你心里会不会对某某人有性幻想？你会不会在看帅哥美女的时候有这样的习惯，心里流口水？你会不会在看电影心里动淫念，在看网站隐藏，心里隐藏这样的私欲？或者是你会不会看成人电影并且动淫念？你有没有习惯在任何别的时候在看见别人的时候就动淫念？你可能以为你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你可能在反对说，我这样做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但是主耶稣说，你这样做 是在伤害你跟神的关系。你这样做等于犯奸淫，你这样做是严重的罪。那么既然看见就动淫等于犯奸淫，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淫念呢？让我们现在思考我们概要上的第二个标题，所以要致死淫念，免得他致死你。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我们在今天讲到的开始又提到那位登山家艾伦斯顿，他的右前臂被举石压住，他动弹不得。如果他要生存，他只有一个选项，他只能看下他的右前臂。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今天有看到，我们也在面临同样的一个决定选项。耶稣说，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你把它挖出来丢掉；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你就把它砍下来丢掉。耶稣这么说是让我们按字面理解吗？如果是按字面理解的话，这个教堂包括牧师也有，就是一群没有右眼没有右手的人。耶稣这么说显然是修辞上的说法，他的意思是，当我们对待淫念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个严格的、斩钉截铁的态度。我们要斩钉截铁的致死淫念。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在看某某人后，心里会流口水吗？那么我们就需要专一我们的视线，同时把心思集中于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经常对某某人有性幻想吗？那我们要悔改，要把心理愿望专一到主耶稣的身上，多默想他的话语，包括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成人电影的习惯吗？我们要悔改，要采取各种方法来远离这样的习惯。我们可以跟一个我们认识的可靠的弟兄，或者如果你是姐妹，跟一个可靠的姐妹来分享，请他们为我们祷告，并且请他们支持我们，为我们代祷。也有一些软件可以安装，但我们去浏览包含隐晦内容的网站的时候，它会通知另外一个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帮助和支持和祷告。耶稣说我们要把眼镜挖出来丢掉，就是让我们采取这样的戏剧性的斩钉截铁的措施。而且他说，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耶稣基督这么说，应该不仅在提到自摸，但是他的话语当然可以应用到自摸。如果我们有自摸的诱惑，我们可以把手放在一起祷告，求神的力量远离自摸，以及自摸在心里所带来的罪。主耶稣是让我们对任何会产生淫念的习惯采取斩钉截铁的措施，他要让我们致死这样的淫念。我现在想要跟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说几句话。某些人听到耶稣的教导可能会说，哦，你们的观念太陈旧，你们太拘谨，为什么你们放不开？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设想， 一个没有影院的世界。最近在中国也发生了一些性侵犯的事件，大家应该都听说了，比如吴亦凡的性侵犯方案。一个没有影院的世界不会有这样的性侵犯的方案，也不会有影院所产生的性虐待、性骚扰、强奸这些事情。在这样的世界里，女生可以毫无惧怕的生活，不会带着任何因为性骚扰而来的恐惧和忧虑。谁不要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吗？基督徒之所以要这样生活，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并且我们是他的国度，一群听从他的话语的人。他在世上的眼，他在世上的光。耶稣基督要让人，帮助人成为这样清洁、有爱心、无可指摘的人。这不是一件吸引你更加认识他吗？得到他的帮助，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希望你会继续听他的教导，并且这会吸引你更加认识他。所以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彻底的摆脱阴影的罪。为什么我们要采取那么严格的态度呢？让我们回到耶稣在5章29到30节的话语，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那位登山家知道，如果他没有砍下他的右前臂，他就会死了。他知道唯一能够让他脱离死亡的方式是砍下他的右前臂。耶稣的话语带给我们的是同样的意思，我们要致死淫念，免得我们动淫念，这致死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采取这样对淫念的态度，不愿意反复悔改，反复从我们生命中把淫念挖出来砍下来，结果会是什么呢？按照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意思，其结果是我们的全身要被丢进地狱里。耶稣这么说是不是只是夸张而已？亲爱的朋友们，耶稣这么说绝对不是夸张。在登山宝训的开始，耶稣已经说过，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相反，如果内心不清洁的人，他不愿意悔改，反复从他生命中砍下淫念，他绝对不会看见神。按照这段经文的逻辑，还有圣经的其他的部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没有圣洁，谁也不能看主，并且启示录说，不仅是不信的，但也是淫乱的，是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外。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致死淫念，免得他致死我们。在最后几分钟，我想用耶稣的8幅之中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基督徒思考如何向今天的信息做出回应。首先，让我们思考马太福音5章4节。在这段经文里，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耶稣基督是说，曾经动过淫念的人不能得救吗？他当然不是这么说。他知道我们很软弱，无能为力，太容易跌倒，太容易陷入淫念这个罪孽。但是关键问题是，我们在听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后，会对淫念这罪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按照耶稣的教导，我们要采取的回应是哀痛。 我们之所以要哀痛，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隐念伤害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伤害了神的心。若我们愿意哀痛，并且哀痛到悔改，主耶稣的应许是说，哀痛的人必得到安慰，这是罪的赦免所带来的安慰。弟兄姐妹，我们要反复的哀痛，反复的悔改，然后我们还是可以依靠这样的，还有另外很多的宝贵的应许。我很珍惜这个必这个词，哀痛的人必得到安慰，悔改的人必得到赦免。但是在得到罪的赦免的安慰的同时，让我们也渴望内心上的清洁。让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说过，内心清洁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看见神。登山家艾伦斯顿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决定，即便他很珍惜他的有钱币，但是他还是更珍惜他的命，所以就把他砍下来，因为这样他全身才能够生存。同样的，我们可能很珍惜我们心中的性幻想和心中的隐念。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更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永生，让我们天天把隐念从我们生命中砍下来，以便我们的全身都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看见我们的神，让我们致死一念，免得一念致死我们。 Amen。 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清晰地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凡是看见人就动意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罪。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很清洁的人，但是我们心里是败坏的，心里是动意念的，心里犯了奸淫，心里得罪了你了。主啊，这样的罪是让我们感到哀痛的。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也可以得到罪的赦免所带来的安慰。但是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不再犯这样的罪。我们要做内心清洁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必看见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砍下任何隐念和性方面的罪。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是觉得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我们也请求你帮助他们跟其他人分享，以便能够得到支持和祷告的帮助。主啊，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请你借着你的话语以及借着彼此的祷告，使我们成为越来越清洁的人，并且使我们最终见到你的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